今日我哋有好熟悉嘅时代论坛社长李金鸿先生为我哋正道，佢个讲题就系时代的颠覆者，请李生。
幸福快乐人生咧，系每人都好向往，但其实唔容易掌握到，甚至唔容易去界定。咁近年最流行嘅讲法就系咧，会撒娇嘅女人咧系最幸福嘅吓。咁啊，啲男人会呷醋咁样。女人有得撒娇，男人冇得撒娇，我哋咪幸福？其实唔系嘅，女人撒娇嘅对象就系男人啦嘛。咁你男人系比幸福女人，所以你拥有幸福一定多过佢吓。近年嚟喺教会入咗 Alpha Course 启发课程，系一个几有效嘅一个即系传福音嘅工具。咁我母会就香港浸信教会咧，我哋每年都举办几期嘅 Alpha Course， 每次都过百人。参加都几有效嘅，而每次咧都系我讲第一讲，不过我唔系跟课程讲，我讲我嘅嘢啊。我的题目叫做《幸福人生由此起》。我话今日开始，我系带领大家进入一个信仰嘅探索过程。呢、这个信仰探索过程咧，就是、一站一站咁过去，而我哋走过呢个过程咧，就开启咗幸福之门。但系点样界定幸福嘅人生呢？在国际之间有不同的机构都会去作出一些评价，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去衡量幸福的指标。我长期去研究思想的问题，发现了两个 几共通的定律，就是西方国家通常在幸福国家之列，通常都有那几个北欧的小国，那些排名有些起跌的，但北欧的小国通常都在前列的。北欧的小国有什么特色呢？他们都很讲求一个相对的公平，他们比较少贫富悬殊，一个几均富的社会，很注重这个环保，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很注重家庭生活，不会搏杀尽的。他们每个礼拜做的工的时间是最短的，赚少点钱，但是多点时间去享受人生。这个北欧小国的幸福。亚洲不同的。亚洲来讲，一个最特别的叫做快乐的神话，叫做不丹这个小国。不丹在哪里呢？近期大家看新闻，尼泊尔地震，尼泊尔隔离就不丹了，两个在喜马拉雅山山脚的小国。不丹的快乐模式是很多国际去研究的，有出了几本书的，我都看过了。很东方式就寻求一种内心的宁静，内心的力量，一种去到宗教层面天人同在那种内心的宁静。于是他不在乎经济环境如何改善，甚至抗拒现代化的经济文明入侵。这个不单的法律的元素。东西方是有分别。但如果我去放到一个信仰的层面去看呢，其实一个基督徒，我们塑造的幸福人生既具备内心与神结连那种天人合一那种稳定与平安，但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内在的自我完善，更加怎样去透过天国公民的角色去令到整个社会是更加和谐，更多公平，更多平安，一个既有内而有外在一个叫新意。但这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其实我们是用了同世界不同的准则去衡量，也都用一套同世界不同的方式去达至。最近一场的运动令到整个社会越来越撕裂，未来这两三月香港会很难过的，即大家都似乎呢是企喺一个立场，将好多嘅假设嚟到作为一个好似既定嘅目标咁嚟去推演，冇可能咧去达至一个即系和谐嘅景象。喺个时候，再我哋去思考圣经嘅时候，我哋有咩嘅回应咧？其实我好少喺教会讲政治。一教会不是一个不适合讲政治的地方，因为大家那个差异性太大，每次讲完只会更加混乱。 我发现在社会上呢有啲几特别嘅题材呢，我都义无反顾去承担嘅。我最近帮警察讲咗个 talk， 叫做讲到就係雨伞运动之后一个新嘅警察故事。咁听完之后嗰啲师姐师兄都觉得其实今日所有警队高层应该嚟听李生讲。我迟啲有两个大 talk， 一个喺湾仔医馆，一个喺新界大埔文娱中心，过千人嘅。不过你哋冇得听，点解？你哋太老啊！嗰系俾中学应届中学生毕业生听，劳工处主办。那个题目就系如何喺面试当中去应对啲政治问题，好实际嘅。就话原来我哋讲紧一啲好伟大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嘢系深入到我哋生活当中。年青人喺个呢场个运动之后，佢哋点样去应对好多社会转变、世代之争形成嘅差异，点样系既灵活又智慧地应对呢？哇！咁呢个我都开始准备紧。其实两个钟头同啲年青人讲嘢，要佢哋能够聚精会听你两个钟头讲嘢咧，已经好成功噶啦。所以我希望讲埋点样去生涯规划，点样去认识呢个时代，点样语言各方面系有更高嘅技巧，点样能够灵巧像蛇，个顺良像鸽，唔好讲大话，但有时唔使讲晒真话嘅吓。呢就是我哋面对一个多变嘅世代。圣经讲福气，讲最淋漓尽致或者成为整个基督教信仰一个好核心的信息，就是耶稣讲登山宝训八福。八福好像我们练功那样，一层一层，那些次序不可以捞乱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读书啊、学啊、读圣经呢，八福想着的东西就捞乱，无所谓呢，捞乱了不得，原来真的不得。因为你先去一，先去到二，二去三，那个程序好特别。第一样，虚心的人有福了。真正一个贴切啲嘅翻译就是心灵贫乏的人。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你就是幸福的开始。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去到第八层啦，最高最高层咩？为义受逼班人有福了。哇，最多讲虚心乜都冇啫。去到第八层呢，你唔单止冇喎。早受逼班你系破损嘅，你系受损嘅。最高系咁样去到。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第一种福同第一种福一个层次上嘅差异，但你个结果一样嘅，都系天国是他们的。哇，呢度就较难破解啦。天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不是人的经验世界或者物质世界所能够理解的。所以耶稣来到讲天国，新约圣经其实讲很多很多的故事，对耶稣怎样演绎天国。耶稣是透过生活每一个细节层面，让门徒他的跟随者是透过他们的经验世界去想象，是要想象的，想象。因为讲紧一个唔系我哋经验世界所有嘅嘢，而我哋无法达至，所以我哋只能够透过我哋经验有限嘅经验知识去想象。而耶稣讲嘅天国嘅比喻当中，刚才主席为佢读嗰段经文系最全面、最丰富，亦都系最深。深者就系咧，其实就系佢系。从我哋一向嘅谂法，我一向嘅价值观，我哋经验当中系完全扭曲咗嘅，系破除咗、颠覆咗好多好多常人所期望。耶稣系一个时代嘅颠覆者，当时犹太人期望嘅尼赛亚来临，系去颠覆罗马帝国，去复兴以色列国，系地上嘅政权问题。但佢哋表错情，耶稣话我嚟唔系搞呢啲。我们建立天国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盼望是招聚天国的子民，所以犹太人不接受他，要钉死他。但耶稣始终 都是去颠覆一些人的想法。所以基督徒本身很多东西呢是调转来想的，很多是同人不同看法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葡萄园，一个其实可能令到你很多东西不是即刻可以接受，同埋呢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有太多的学识，太多的学问，反而妨碍了我们，因为我们心灵呢不得贫乏。读圣经其实是需要立体的。我教导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读圣经，或者我自己的努力，就是我们有三重的境界。第一，就是我们先要了解圣经的背景，旧约同新约有不同的背景，那个时代有不同的背景。第二呢，要切入这个时代的处境或者情景，这段经文套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有什么的雷同之处，有什么相近的原则，到最后让经文进入我们心境，让圣灵在当中去讲说话。所以如果我们处理这个大的问题，即是断章取义找两节圣经随便出来去解释，这个是错误的。而更大错误，更大错误，如果在香港这几年在很多的争论当中，我看见很多的教牧同工以至教会领袖有意无意之间都犯了个错误，就是先有结论又找经文去支持的结论，这个是非常之错误的。当我们看这个葡萄园主人的比喻，这是描写天国最全面最立体最丰富的，我们必须了解少少背景。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呢，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是有一个处境出现了，这个处境引申到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去告诉门徒听，去针对门徒那种心灵的偏差而讲出来。你看十九章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有一个青年才俊主动，记得是主动去找耶稣，他很谦卑地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老师，我要做什么善事，做什么好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如果你看其他圣经福音书的记载，讲到耶稣一见这个年轻人已经很喜欢他了，可以想象这个人是出名门世家子弟，语气谦昂，谈吐温文有礼，相对那班的渔夫啊，那班的税吏呢质素上差很远，哇，这是些优质生来的，并且很谦卑。耶稣说，很多诫命你懂不懂啊，这些我从小遵守摩西旧约的诫命。耶稣说，做一样嘢，放低一切来跟从我，这关过不到，基本条件都好，但这关过不到。先形容这个年轻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放不下世界就不能背起十架。于是门徒议论纷纷，其中彼得就认叻，彼得很认叻，真率他真诚，其他认得不过，其他不讲，彼得讲，哇，我们放低一切，烂如船我不要来跟随你，哇，我将来有什么赏赐啊？哇，相对这个青年才俊彼得，哇，几醒的。于是耶稣就教导他们，跟着就讲了这个葡萄园主人的比喻。在讲这个比喻的过程当中，你看圣经呢很特别的，它是夹在两句说话之间的，就是十九章最后一节和讲完的故事呢都讲一次，那在前的会变成在后，那在后的会变成在前的。我似不似佛偈，似实佛偈，你见山不是山，你见水不是水，讲了之后怎么差不到呢？咁你掌握到呢个葡萄园故事呢，就可以明白到耶稣当时点解要讲呢个天国嘅比喻。圣经嘅先言去翻译呢班人好有中国文字文学嘅特色， 所以用了子丑寅卯来计算词序，读到时候才甩牙，是不是读那些是甩牙？你看新译本很清楚有词序。我先了解圣经的背景，葡萄业是当时实际上一种庞大的产业，即差不多类似香港今日建筑咁上下啦，系聘用好多工人嘅。但系咧，葡萄叶咧系有一个特色，就系、是、有旺淡季，唔系长年请工人嘅。葡萄成熟时就系、是、旺季，于是大家就要努力工作。以前嘅工种冇而家咁多，亦都冇咁多嘅劳工福利，冇咁多嘅月薪制、年薪制啊，一系做到奴隶。咁啊，死做烂做，养你一世，不过咧冇乜工资嘅，因为做散工，所以好多人都系做散工嘅。喺葡萄成熟时咧，就系一个工作嘅旺季，工作旺季，咁啊，好天嘅收柴咧，落雨就靠佢噶咯。啊，一生嘅一家嘅家计，可能就透过嗰个旺季去搵钱。一个好大嘅葡萄园嘅家主，又按照当时嗰个招聘程序咧，去搵工人。当时冇介绍冇广告嘅，咁啊直接面对一个劳动市场就 open 嘅一个劳动市场，好似奴隶市场系 open 嘅劳动市场啊。香港而家都有啲劳动市场嘅，你去到深水埗或者朝头早嘅修顿球场咧，仲有啲三行工人咧朝头早等开工嘅啊，咁啊去到搵散工搵佢哋系日薪制嘅。咁当时都系日薪制嘅，日薪制呢、这个家主呢、这个主人就出去搵工人啦。你计嘅时序最早嗰批。早起的鸟儿多啲虫仔食嘅，第一批六点钟开工，即系佢六点前咧已经喺个公开劳动市场咧等工开啦。啊，因为多少年嚟我都六点钟开工嘅，六点钟就翻到电台准备呢个功夫，七点钟开咪，六点钟开工，所以到六点钟开工咧，我系好有呢个认同感嘅，即系好早开工。第一批工人最早招聘。如果睇圣经咧，啲细节就系咧。这批工人呢是同个主人有 bargain 嘅。即个工资呢是透过协商产生。但是呢这个工人这个主人咗开咗个工资呢，哇佢你呢就马上觉得哇好嘢。点解是一钱银子。一钱银子几多呢要比较嘅。这个又要熟悉圣经背景喎。一钱银子是当时高于最低工资。肯定高于最低工资。点解一钱银子是一个罗马兵呢日嘅军饷嚟㗎。罗马兵系统治者喎，罗马兵嘅统治者应该佢嘅军饷系绝对比一般嘅工人多㗎。即係话你做一天葡萄园嘅散工竟然可以攞到罗马兵一日嘅工钱。好多啊。飞身入去啦，做啦，梗系做啦，咁样做啦。呢个葡萄园好大，呢个原主都系宅心仁厚。觉得我需要更多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于是他六点钟一批啦，跟住呢九点钟一批，三钟头九点钟一批。又见到工人喺度等緊工，好、哦、开唔开工啊，有工开啊，入去啦入去啦。但是留意就是呢，从九点开始跟住招聘嘅几批工人系冇讲价嘅。佢哋唔知几多钱嘅，嗱呢个特别嘅地方系第一批讲钱。跟住十二点一批。五正十二点一批，三点一批，最后一批五点钟，几点收工啊？六点收工，哇！一对钟都几辛苦啊，以前辛苦，六点做六点啦，咁收工啦，咁收工啦，即时出粮喎，几好啊！排队出粮最开心啦，咁辛苦啊！我咧我系读中学嘅时候咧，就去做暑期工，做工厂啦，喺新蒲岗翻工，又系日薪制嘅，每日咧就。出粮嘅，即系做完之后出粮嘅，于是有十几廿蚊，好开心啦，十几廿蚊啦，好多噶啦，啊，十几廿蚊，咁啊出粮啦，咁啊出粮咧，调翻转头咧，就迟嚟嗰班咧就出粮先噶，咁最迟嗰批几点嚟啦？五点翻嚟啦，五点做咗几多个钟头嘢啊？一个钟咗，佢哋唔知几钱人工嘅，不过心里有数，你先入到去咧都知道大厦，喂知唔知几钱人工啊？唔知噶，不过呢个我好老板嚟噶，啊，不过听讲话咧就系啦，第一批呢啲佢哋有知噶，佢哋一钱银子咁样，咁佢都计嘅，话咁佢一钱银子十二个钟咁啊，我得个钟，哇都计翻条数都唔错啦，咁样都唔错，都系都唔错，一个基数大啊嘛，哇发达咯，点发达法啦？原来第一批做一个钟嘅工人出粮。 是一钱银子，又是一钱银子，喜出望外，好开心。跟住嗰啲又是一钱银子，最后嗰批出粮系就系最早入嚟嗰批，做咗十二个钟嗰批，第一批嗰班，呢班咧有一个期望，合理期望嘅，话嗰个人做一个钟头都系一钱银子，嗰、那个做咗九个钟有一钱，我做十二个钟喎，肯定多啲啦，系嘛？好合理噶，多劳多得。原来呢个资本主义嘅概念咧，喺以前都一样有噶啦，即系吓多劳多得吓。但出粮嘅时候，圣经记载都系一钱银子，于是抗议啦，不平则鸣啦，有冇搞错啊，老细？我哋一早做到黑啊！付出就最多，由朝晒到晚，又系一钱银子。嗰啲入嚟做几个钟，又一钱银子。喂，咁样公唔公平啊？公唔公平啊？梗系唔公平啦，系咪啊？唔公平系咪啊？入头唔公平噶。如果系今日老细咁对你，你会觉得唔公平啊？的系人间嘅公平。但系家主同佢讲：，咁我同你讲开，讲好几钱噶？一钱噶嘛，我冇俾少你先，有冇俾少你先？冇俾少你，你点解因为我俾多啲其他人，而你又眼红咧？嗰啲钱系我噶嘛，我中意俾几多俾边个就边个，你点解要眼红人呢？你自己冇亏损到而去眼红人啊？耶稣其实就主要透过呢个故事。他讲出天国的奥秘，好简单。在上帝国度所讲的公平，不是人间那种多劳多得，也都不是那个青年才俊去问耶稣的问题，良善的老师，我做什么善事才能成就永生？你答错了，这个问题不成立的。除了上帝之外，没有是良善，即是说人不能透过他的善行去换取这个永生。我们不可以用人的智慧、人间的定律、我们的计算去代入神的计划当中。所以耶稣是透过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在前会变成代后，在后的会变成在前。你不要以为你们是第一批蒙召的，你就大晒，你就攞最佳嘅赏赐。同样将来都有好多蒙召嘅，亦有好多伟大嘅门徒会出现。唔好攞到呢个第一位就觉得你系特别高。耶稣一直咁教导个门徒，边个做大嘅又变成细嘅，边个做领袖要服侍人，教导门徒，教导彼得，其实。你们更加需要付出，神自有他的赏赐计划。这个说话也是跟当时的犹太人说，犹太人会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尼赛亚，一切天国的福乐恩典是我们独享的。耶稣说不是，错的，这个福音是所有外邦人都可以承受的，你不要想着你立晒。今时今日他对教会领袖讲，要成为领袖更加要成为仆人，为了仆人领袖才符合一个天国领袖的本色。如果对每一个信徒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不是你做了什么，你什么厉害，而是神的恩典给你入来，恩典在神的手中，我们凭什么同神去讨价还价？我凭什么去点神做嘢呢？有时教会去为啲争议嘅事情去祈祷，有时都出现咗好多个火花嘅。有时我发觉我哋都会将我哋嘅构想，香港应该如何如何，教会应该如何，写好咗一大张嘢，啊神啊，交托俾你去成就啦咁样。呢啲就系我哋经常咗犯嘅毛病。公义这个概念呢，其实是一个好深的功课。 我从旧约时代开始一路睇到新约，有好多嘅功课我哋需要重新嘅学习。我记得几年前同大家讲过一个讲章叫《义人嘅祈祷》，我引述喺圣经当中记载第一个公义嘅课题，系一个神人合作嘅课题，就系、是、当神要灭绝所多玛、俄摩拉两个罪恶之城嘅时候，神冇按照佢嘅准则去施行审判，因为神嘅准则好高，就所有人都犯罪嘅。神嚟邀请亚伯拉罕同佢一起合作，同佢讨价还价。于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反应系：喂，神你唔公平，你灭绝呢个城市入边都好人噶嘛？咁就话你去揾出嚟有几多个义人啦？数嚟数去揾嚟揾去冇啊嘛。但呢个过程好紧要。公义嘅概念有三个 content。第一个，我哋基督徒较多我哋所讲神学嘅公义。神的公义都是一个很深的课题。简单来讲，神的属性有慈爱有公义，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慈爱和公义一起。有法学上的公义，法学上的公义。有哲学上的公义，神学、哲学、法学，有些是混淆不清，有些是同中有异，有些异中有同。一个这么复杂的概念，我们焉能够胡乱去界定好多嘢，咁就係公义，咁就係不公义呢？这个唔容易嘅。但係追求公义亦都係我哋基督徒点样寻求我哋内心嘅天人合一之后，去寻求整个世界嘅和平、和谐同公义。於是我哋会思考圣经。而我哋最多选读嘅经文，或者过一年呢，可能係最多基督徒甚至好多基督徒嘅学者去论述回应香港嘅问题，选个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应该识背。呢段经文系我从小就识背，亦就系我做人处事一个最高其中一个嘅标准。但喺过去一年，我再次谦卑喺上帝面前去静默，去思考。我如何去理解呢节经文？我发觉原来多年嚟都犯咗一个逻辑推论嘅错误啊！呢个逻辑推论嘅错误咧，可以喺个语义上，呢个语义学上，因为喺中国人嘅语义学上，就系、是、我哋讲一样嘢，我讲边样嘢先，嗰样嘢就最重要嘅。嗱，我觉得嗱，做人有三样嘢，阿仔听住啦。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我讲边样先咧，阿仔又听嘅，啲系最紧要嘅。但呢这样东西其实不一定是成立的。翻翻圣经的背景，在弥迦先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贫富不均、弱肉强食、道德败坏、宗教支离破碎、神迹人员乌里丹都的时代，一个乱世。所以神当时兴起了四个先知。先知书呢有大小，计口薄。先知没有大小，都是先知。以赛亚、何西亚、阿摩斯、弥迦，同一时代。以赛亚所书所强调的主题是谦卑。他所形容的受苦之仆是一个谦卑的神子，谦卑。何西阿书讲什么？慈爱。阿摩斯书讲什么？公义。所以弥迦书是集合了三个同时代的先知的大圣写了弥迦书。而的精华在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有个善字，好紧要的善字。不过今天没时间讲个善字。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做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公义、怜悯即是慈爱，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几个观念是并存并列的。而更加重要，如果你根据圣经整个教导， 神是看内心，即任何东西如果不是从心出发只有行为一样东西不稳定的。所以我们真正去进入弥迦书六章八节中的精髓，应该在语义逻辑上我调回转头去看了。这是我去年过一年，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教导就是这样。有时候我都会以高举公义作为自己头上的光环。啊，咁你做唔公义，咁我就公义啦。有时都做啲善事，即系作为自己啊，面上话我可以行几多怜悯，几有爱心。但最重要，最重要系存谦卑嘅心，与神同行。冇咗样嘢，你嘅怜悯、你嘅公义系唔稳妥嘅。你嘅怜悯同公义有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唯有谦卑与神同行，你能够生出一种真正的怜悯。这种怜悯很特别的，就是一切从心开始，一切同自己主动开始，是一视同仁，没有所谓阶级各方面的。而公义更加是基于谦卑怜悯而生出来，同神同工。我重视公义是同神同工，一起去建立一个公义的法则。所以神学上的公义和法学上的公义和哲学上的公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是我们会一个更加是超然于这两个 content 之间一套的观念，这是我们需要更加学习的功课。而我们回到葡萄园了，回葡萄园，在前的与在后，就是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准则，用我们的计数方法去衡量神的准则和计算方法。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判断是求神去完成了我们的计划。有时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很自大的，我们凭什么去确定历史一定这样走呢？我睇最近好多个论述都讲到，如果咁样做呢，我哋将来就咁啦。哇，有时都睇见我哋有时香港人都几天真几简单嘅。我哋凭乜嘢用而家个判断去判断到将来就係咁样呢？嗱，啲系我哋一个思想嘅盲点。基督徒我哋唔应该咁做。唔应该咁做。透过葡萄园呢个比喻，我哋可以聆听到上帝今日对我哋嘅呼召。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能够进入园里的工作是最大的福乐。有些朋友这样跟我说，啊，他说真的多谢你介绍我认识耶稣，哇，教会都挺好的，信耶稣挺好的，不过那李 Sir 可不可以帮我，你帮我最后埋单，我玩多几年先，我差不多埋单，你帮我搞定他，即是呢，贪我临死你叫我先加入教会呢。很多人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真正一个基督徒就知道，我们越早进入神的家去侍奉，越早开始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最大的福乐。我时想一下怎样进入，想那班最早进入原工作的工人其实是最幸福的，不在乎那一钱银子，而是你有12个钟头跟一个这么好的主人同工，能够进入一个这么好的工作环境去同工，这个已经是最大的赏赐。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呢，我们不会怕蚀底，不会怕辛苦，原来特别是一个侍奉的人生是一个最大的福乐。这有时候颠覆了我们一套的计算方式，如果颠覆了呢，我们那种多劳多得，凡是讲公平，他都公平对自己来讲的，啊，这样不公平的，这样蚀底了的，啊，但信仰正因为我们愿意蚀底，只是我们愿意放下，我才能够得到更大的赏赐，得到更大的福乐。一个仍然背着世界的人呢，是没有空间，没有能量再去背起十架。耶稣的教导是颠覆一个时代，一个世俗的观念。唯有我们跟随耶稣人，我们必须要具备一个天国公民的意识和视野。信仰有三个层面，一个很个人的信仰，即是讲求内心的舒服，自我完善。 弟兄是堂会的信仰，我们只是服侍堂会，围在堂会里面做很多很多事，但是圣经所教导一个天国观，一个天国子民的信仰，那样东西是更加阔更加广的。而耶稣所讲葡萄园主人这个比喻，只是讲到一个天国的观念，一个天国奥秘，看上来很深，但只能够实践。进入葡萄园工作，你就知道个福乐所在。我同心祷告。主神，多谢你今日透过2000年前记下一段嘅经文，让我哋能够明白天国奥秘。尽管我哋不能够用有限嘅知识完全去参透天国奥秘，但总能够得着一把开门嘅钥匙，进入去享受种种嘅丰富，并且愿意虚心去继续去聆听，继续去学习，让我们更多知道你，更加认识你，更多亲近你，让我们每人都有一种内心的宁静和平安，并且将我们心中的幸福感觉去多些同人来分享，将幸福快乐去带给周围的人，更加当中有能力的，更加能够同这个社会的制度同整个社会的运作当中去注入更多信仰的元素，更多天国观念，好让更多人去享受到一个和好、快乐、幸福的人生。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一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何等恩典》。
一盏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破碎，从你而来的
以真诚的心，
以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破碎，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真诚的心降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破碎，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却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你已挪去我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所有伤悲，你的名为的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
声仍然站立。
我们彼此唱祝福歌，彼此祝福。
但愿无法测透的基督的慈爱，无法算量上帝的恩典，无时不在，到处皆在圣灵的保卫，与我们同在，是时时刻刻的同在，更加是永永远远的同在。阿门。